诸佛长发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归，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威力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长发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归，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威力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长发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威力有情，故愿大觉成。张希德勒，上一次我们已经做了一些解释，在这个无我的这个部分那里面呢，无我的修法在整个佛法当中当然就是一个重点，所以像中论里面的最主要的就是重要的那一品，就是十八品里面讲这个无我的教法，无我的修法。所以说这里面呢，就是人会有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就是首先想提出来说，业烦恼以及就是业烦恼的这个作者，如果他们没有真实如同这个幻化，如同这个熏香尘这样子，那世间凡夫被非真实性的这个现象所蒙蔽，所以因为不他们本质是这空性的幻化的，如同就是梦境一般的。那这样子的话，就是说，那么请问所谓的真如性究竟是什么？又如何去屈入这种真如性？就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呢，就是里面的内容就是开始展开。所以当然，如果做简单的一个回答的话，就是说，见到现象没有实质，没有这个任何一丝一毫的这种真实的一种的我们平时所讲的这种实有，不存在任何，就是而且要彻底的见到这个不可得，诸法不可得的这种，就本身这个空性就是真如空性。那不仅是见解上面这样了解，而且自己修行当中呢，如果能够穷尽这种对于我和我所的这个诸客二元的这种现象当中的一种执着，这方面的一种的这样子呢，就是说，这个就是获得真如空性的智慧的这个方法，就是破除我和我所的执着，就是人执法执，人我执法我执。那就是说，这个上面，首先这个要修实修当中这样去做到。那这个做到的时候具体有步骤吗？那步骤或者是这个具体的方法是从哪里开始呢？就是从你说知道一切相对的执着的这个根源，无明当中呢，就是来讲的话，具体呈现的时候呈现成这种像身见，就是对身体色法这种的色身的一种的执着，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延续这个轮回的一种关键点。这个就在我们的十二因缘当中呢，已经也说到了，就是物质的这个身体之为真实，之为我的这种的五蕴之为我的而产生的一连串的这种的作用。所以当然从这个具体如果从科判呢这样去分的话，这个就是说这个部分分为屈如真如性的次第，然后第二一个就是说宣说真如性的法相，第三个呢就是修习真如性之果，这三个里面这分这三个部分。然后第一个屈如真如性的次第里面呢又分三个，说破除，首先就是破我和我所，然后第二一个穷尽执着获得解脱的道理，然后再来就是破持与教相违的部分。所以就是这几个内容，然后在这里面呢，我们第一个就是破我和我所的这个部分。所以这个当然 有时候用这种的词，大家有些比较熟悉，但是我们就先读一下这个偈颂，就若我是五阴，我即为生灭，若我亦五阴，则非五阴相。这个部分，所以说，首先呢，我们就因为有些对佛法的概念比较熟悉，也有一些也有给我说到，说他们其实就讲的时候呢，好像引用的其他的，比如说讲的主题引用，或者是偈颂引用这样多的时候，并没有帮助他们了解太多，所以说就在主题上面呢做更进一步的一些解释，反而变得很重要。诶，有人跟我这么说，就是听的时候，因为一个原因是之前没有太熟悉过这些特定的一些佛教的术语的原因，所以基于这个呢，我们今天讲的时候稍稍就是也从这些关键字一样的这些当中的时候稍稍做解释的方式入手，一边就是讲一边走这样子。所以我们这个里面讲的五音和五韵是一样的，五音，所以有时候用词上面仅仅是一个字的一种理解上面可能就变成一种障碍，但是五音是什么，那有些时候说五韵也没有听懂，五韵就好像是说有些人说那五韵我理解了，就是好像我们的眼耳鼻舌身这些眼根耳根鼻根舌根包括意，这些算也是五蕴，是不是这样想的？这个也算，但是我们所说的蕴本身是一个集合嘛，那这样子意思说物质现象当中的都一切都是蕴，都是一些组合的现象嘛，就是说世间的一切的色法心法这种的产生的都是一些集合的现象，所以说诸行这种的变化集合这种的状况，所以说但是我们佛教里面术语里面说五蕴的时候呢，也特指就是说外在的色蕴和就是所谓内在的也好自己的身上的这种色蕴，一个意思是说外界的物质现象山河大地宇宙万物这些算是就是外在的色蕴，那就是自身的或者是内在的这个来讲的话，就这个身体的各种功能，五脏六腑各种各样的能力，就是这个肉身吧。我们简单来讲的话，它有很多的器官，很多的功能性。这个呢，也是就是色身的这个色的部分。所以说色法的时候，好像我们就是说一种物质的这个现象，但是物质的这个解释也有很多种的解释的方法。所以，但是我们说一般意义上的这个物质的这个就是色法嘛。那其他的部分呢，我们说五蕴的时候，色受想行识，那受想行识的这几个呢就是内心的内在的，那好像很外面不是很复杂吗？外面物质的构造物质的种类物质现象的形态很多，为什么只有一个色法来代替了，但是反而是内心的世界用很多种的概念进一步来讲到的。所以这个是说内在的这个呢就是也分这个我们障碍，就修道当中的根据主要的障碍里面呢，就是有情绪性的或者是认知性的障碍，根据这个然后认知和情绪就是结合而产生的那些心境以及这个在意识上面的这种呈现，所以这样来讲的，所以解脱不解脱关主要是在于内心而不是在于外的物质的这种上面的细微的分析，所以如果说细微的物质的一些概念的分析，这些在其他的佛法的解释当中呢也是有的，一些论点呢这些里面有的广泛的解释。所以我们先说，因为我们上一次不是讲到说好像有一个主宰身心的我，或者是身心本身是我那种的一种概念嘛，那就是说身体有时候是我，有时候好像身体并不会是我，身体是心所属的这种的东西，那有时候好像身和心呢就是都是有一个主宰者，好像有时候就是我指的自我，或者是我呢又指的是心，也指的是身体这样子。所以说那到底这个五蕴当中呢有没有一个就是 我或者是说五蕴是不是我？就所以这几个里面，如果我是五蕴，那我就是一种所生生灭灭的这种东西。因为我们看到物质的构造的一切，首先说这种物质的现象都是刹那间、瞬间，就是生灭无常的一个现象，然后。就是各种内在的这些观念呢，就是情绪也是，就是瞬间有很多种的思考念头，有各种的感受，所以这些生生灭灭的这种的现象，如果五蕴并不是我，就是我和五蕴是不同的，那这样子的话，就是说，那我就不会有五蕴的这个特征，或者说我们为何还要依赖这个五蕴？所以从这两个侧重点来讲。这个部分，这个就其他的一些推理，也是有专门的这种的推理。如果是说从，所以说如果是相同的话，五蕴就是这种也，我们刚才说的，五蕴和就是有一种我的那种的感受，就是这个是相同的话。所以说，那这样子的话，那五蕴在顷刻间、刹那间正在发生很多的生灭，所以那是不是意思是说，我自我也是在这个也是应该在这个生死，这个物质我们依赖的这个色身以及包括这些情绪灭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同时在死亡当中又在生又在死，就是瞬间有无数的死亡正在发生呢？我们并不认为是这样子。我们觉得就是物质的细胞在变化，外界物质的这些细微的这些在变化，但是我们认为自己好像并没有随着他们直接面临生和死，瞬间有很多生死，没有这样的想法，没有这样去看。所以说我们从身体本身，有时候当然也有一点关联性的那种，就觉得说你自己老了或者生病的时候会说啊，身体衰老的时候也会说我老了。或者有些时候可能从某一种身心出分离的那种的观念来讲的话，就像说啊，我的色身老了，我的身体老了，但是我心没有老，我是这种什么童心啊，返老还童啊那种，好像心和身并没有就是跟着老，别跟着那种就是改变。有很多人觉得自己不服老，是因为就是身体老了，但是心并没有觉得有那种老态。的这种的心态，所以这个就是身体的，如果生病的话也会想说我生病了，有这种理解。然后另外一些人可能会就是说有另外的一些观念，觉得身体生病会影响到心，但是如果是说身体的疼痛如果用某一种的药物去就是避免了这个疼痛的话，那你觉得我的身体有病，但是我并没有感觉到，就是好像是说怎么讲，精神上面没有感觉到身体的直接的疼痛的时候呢，好像又有一种不同，就是说比如说有一些没有神经的那些地方有疼痛这样的时候呢，你其实感觉不到。所以说身体即便是有病，但是不是我们能够直接好像哪里有病哪里都很明显的能够感受到，很多慢性的病或者是某一些我们也就是平时感受不到的，所以这样子好像他们又是不同的。所以你说这个就是这是第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如果是相同的话，好像就是身体五蕴这个生灭的时候，是不是自我应该生死，也应该相应的生灭。如果是说另外来讲，如果是同的话，如果是一样的话，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认为五蕴这个很复杂，包括身体上的这个构造，包括我们所说的情绪起伏，这些方方面面的这些五蕴的这些心境，那个就很多嘛。它是一个随时在，就是一个大海的海浪上面，就是海的这个平面上面有很多浪正在翻起，正在消散这样的状态。那应该说是不是我应该也有很多个我，所以跟着每一个元素在起伏，好像就我就不是一个，而是多个。所以我们并没有这样子觉得，我们平时就是一个感受上面来讲我的时候，并不会想我有 一时间呢，就是我是很分散的，很多个我在那边就是发生的，这样子。所以说，五蕴这个数量很多，那显现的时候是不是我也应该有众多的某一种我在显现？所以这样去观察的时候，发现说其实我们并不能说五蕴就是我，这样子。然后，所以当然就是从文字语言上面，如果较真的话，我们还是常常会说这是我的脚，这是我的手，这是头，这是我的感受，我的想法，我的主意，有很多种的我的。那他就是不同意我，或者是不同意我的想法，就是好像有时候把自己的所就是身体弄就置为某一种所属的地位，或者是有时候把一些新的状态也关置为某一种所属的状态，有时候就是主体，就好像是那个。拥有的主体本身是既是身体又是心，这个我们刚才已经差不多说了，就是这种说法上面，对于有一些专门研究一些语言的人的话，那就觉得从语言学上面也知道我们的说的很多都是比较矛盾的，并不没有一个自我身份的那种真实的原因导致的语言上面就是有很多矛盾的表述，这是一个沟通的方便。如果另外一个话又说回来，就是五蕴如果不是是不同的，就是说是跟五蕴不相同，那这个上面也要可以讲。所以说那就是如果说我们跟五蕴好像就是没这种的色受相现识这些上面，我们觉得我好像没有关系，他们是一种脱节的那种的状态的话，那我们发现其实我们这个肉身呢，我们只就是一种感受，我讲的时候首先还是在上一次我们已经解释了这个肉身上面定义自己的一个习惯，包括用各种就是社会身份或者是生物识别的身份，法律上面的身份，以及宗族宗教各种观念，或者是上一次我们说甚至以后可能会对某一种的喜好颜色，或者是用这个眼睛指纹什么牙齿的齿痕，很多种的这些 DNA 这些来去识别一样的。然后可能有些人自己识别的时候是从宗教信仰上面为主来识别的，有些时候可能是就是类似于就是外在肉身上面，有些是军人啊，有些是那种的话，那可能他自己觉得自己最主要的使命，这一辈子的主要的那就是军人的这个军队的概念，所以对一些人来讲的话，好像所以它是有比较主观性的一个显现，一个状态。所以如果说这两个不同的话，就是五蕴和我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很明显的看到说我们是依赖五蕴，就是来这个过活，来这个出生的时候，我们并不会说，就是我们还是会说，我出生的时候，就是这怀孕的时候，在这个肚子里面，就是变成怎么讲呢？受孕的时候怎么样？就是被母亲，就是怀孕，或者是再生下来，然后到老到死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好像就其实并没有离开这个肉身，所以不论是说这个出生的时候、过活的时候，以及各种各样的社会行为，各种各样的这些人生故事经历当中呢，好像我们对就是一直拖着这个色身，然后加上各种自己内心的这些投射，各种选择归属，以及就是各种的内心的这个就是价值判断也好，或者是说随跟随也好，有什么样的心愿，有什么样的这些理想，和这些行为，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好像就是说其实是跟这个肉身有很紧密的联系，也跟自己的所思所想所念这些呢有关系的。所以说一切的这个生住灭的这个事物呢，其实都是在五蕴当中，我们怎么来说，我们并不是跟五蕴没有关系的一个好像不同的一个事物，肯定不是。 如果说一个人说那好，那你就离于自我来找一个我，那也没有的。所以说，就是说一切功能这种性的发挥的这些事物，这些都是在五蕴当中的事情。本身是五蕴的这种功能的一种显现。所以说，那这样子的以后，既不是一个五蕴我的那种的感觉和存在的那种的认同真实感，这些并不能说呢是五蕴，我们刚才已经分析过了，也不能说它是不同的。那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其实事实上面我们所说的我也好，自我也好，某一种这些呢，如果你去寻找的时候并没有一个真实的这种存在。所以说如果我们就是从一个相对的语言来讲的话，就是我或者是自我这些和五蕴呢并不是相同的，也不是不同的。所以说就是说除了这个同和不同以外，是不是有其他的关系的这种的可能性呢？这个也没有。所以说我们就简单来讲的话，自我或者是我呢并不是真实存在的。所以这个在佛法里面就人无我的这个讲的时候，就是从这些角度去观察分析。然后我们另外的一个偈颂，若无有我者，何得有我所？灭我我所故，无我我所知。这个偈颂，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说，那首先确定了，其实事实上面我们并不能够确认和找出一个就是我的这种的，像之前我们讲的住在五蕴的，或者是隐含在五蕴里面的一个我是没有办法去就是安例找到的。所以如果是本来就没有我的话，那么怎么可能有什么东西属于我呢？就是一旦了解了这个我和我所拥有的，或者是就是这一种的概念，其实并没有一个真实的基础。所以那这样子的话，我和我所的这种我和我的那种的我的这个我的那个有很多那种的主宰的，或者是说拥有的那种的感受的执着，就会逐渐淡去以至于就是灭除我执这样子。所以就鸠摩罗什的翻译里面就是说最后一句，若无有我者，何得有我所？灭我我所故，灭我和我所的原因呢，就是执我我所执。就是这个趋于寂静的，就是执我。这个呢也是明德无我智，就是有另外一个翻译，最后一句有个明德无我智的这种的翻译。所以这个在修行的时候，首先找这种寻找我不是我们在修行的时候经常说就有说去试着去找谁在这个做修，谁在这种禅，怎么这样做禅呢？或者就是找我从时间、地点、时空各个地方的，去寻找，没有办法去找到身心的这个里外中这些当中去寻找种种有吗？这么细节当中去找，粗打上面去找，这样的时候没有办法找到我。一旦就是了解了没有自我，接着就会了解到说没有任何事物属于我。就是让我们就是好像忽然就醒过来了，猛然的或者是醒过来的时候，我们对于任何人对粗相上面人生过的时候，就是说这个是自己的，那个是我的，这个是这个名字，这个就是包括世间八法的各种的感受，这些你都是一种基于自我真实存在而这个前提下，而自然而然就是内心当中下意识当中不知不觉当中就是一种迷惑的念头下产生的一种幻化的一种心嘛。 或者说错迷迷乱的一种心，也可以这样说。但是这个呢，经由文思，经由分析观察，我们就能够以般若的这个智慧呢，了解到，其实并没有这个我，然后然没有这个的话呢，我所拥有的事物，这些并没有实存，事物本身也是显而无实的。所以这样子心能够归于这种本然的寂静离系的这种的状态，所以我们就是能够停止就是捉迷藏式的，或者是说，迷惑上面的种种执着，执着他们的实有的这种的执着，如果是指和对我的那种实有，执着这样子，就是消减的话，那对，就是我所的这些也一并消减。所以呢，是不是有其他的？就是这是最主要的一个方法，最主要的这个方法。所以首先呢，就是要确信说我和我所并不存在。那如果我不存在，我所自然不存在。如果这个前提没有的话，对于其他的，就是这个这是根本嘛。其他的如果说简单的去除某一种的喜好和某一种的减少某一种的个别现象上面的执着的话，它那个根上面没有，就是反省的话，还是就是这种执着要就是减少，或者是说灭除执着是有困难的，因为深层次的根深蒂固的有点相信有一个我，然后自然会有一个我他这样子的一种的真实存在的一种的这种基础性的那种观念吧。所以说，如果自己不分析，只是听，就是或者佛经里面说无我这样概念的话，又变成一种逐渐变成一个理论上面这样的一个讲法，一个形而上的一种引导一样，但是没有去深刻的反省的话，又不行。所以，只要就是，无我的智慧上面自己去修持，修持的越来越功夫，下的有功夫，这样子的话，自我实存的这些执着呢，就越来越减弱。所以，逐渐了解到过去自己的那种自我执着的一些，错误的心是那种升起的一些执念，这个是怎么产生的？然后情绪是怎么发作的？观念是怎么样去，就是置于这种错误的基础上？所以这样子的话，那就更容易就是对无我的智慧有深入的了解。再讲到无我的时候，自己觉得不再是那么困难的了解的一个说法，所以说这个一旦就是对我执上面的解药，好像是对症下药一样，就能够使自己的执着呢，就是消融自己变得一种自在啊、开阔呀、轻松能够禅修的时候也不再说啊我这个对不对，我现在怎么样，过一会儿怎么样。等一下又怎么样？前面结束的时候，我功德增长了，升起傲慢的心，好像是说，哎，这次做得好，做得不好的时候沮丧，那些都是基于一种的我执的那种的还没有消融的一种的状态，这个对那个不对的那种，稍稍有点感受很紧张，或者是有很多，就是一定要放在对和错的那两个边，黑白两当中，但是不能够放在一种。就是说，不是错或者不是对的那种，就是自在的这种广大当中。所以说，当然，就是说，坐上这样修的话，还是会坐下的时候，或者是怎么样，还是会觉得有一种的我的一种的延续。但是知道说这个是一个显现，这是显空不二的一个显现。所以一而再、再而三的进一步确认，这个上面呢就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个上面也许或许大家可以稍稍做一下，稍稍的几分钟。 然后我们接下来的计算当中呢，所以在这样的当中呢，当然也有些人会想说，就是了悟无我的人呢，这种的修行的人，所以好像这个修行者应该是存在的嘛，而且就是说，我们是人在了悟、学习无我、修无我这样子，那这个是这种的显现，或者是这种的，证明了这种自我，或者是某一种我的存在，不然的话，这种谁来了悟呢？谁来修呢？就是有这样子的基本的问题嘛，就是时常可以就是听到的，所以这个呢，就是说，就这个，就这个字或解脱的这个道理呢，就是第二个部分，以这个穷尽执着而获得解脱的道理这个部分来讲的。这个里面呢，就是龙树菩萨这样，得无我智者，是则名是观；得无我智者，是人为无有，或者是是人为无有的这个有另外一个翻译说，是人为稀有。所以这个呢，我们就是之前说的，这位修行者他与五蕴之间，好像就是如果从分析的角度来讲，好像我们并不能说他们是一样的，也不能说他们是不同的，所以他们也不是真实存在的。所以从证悟者的这些来讲的话，它仅仅是一种的缘起的显现，就是修行的这些现象，他们并没有实存，并没有实质。这个角度，所以但是也是这种显现呢是我们所说的跟其他的法的显现一样，就是一些为民为之这样子，就或者假名安利的概念所安利的这一切现象不是如此，就是说没有任何因为他们的这种有修者有修行的法，所以说要安利一个真实的自信是没有的，所以他们本身和其他的物质显现是一样的，现空无别，即现空，空有现这样子。所以，但并不是因为说他们的本质或者显象的这些本质是空性的，所以说因此呢，就好像他们不真实的话，就不应该因此呢，他们没有那种的显现。所以他们不能显现，因为他们不是真实的，所以这样子的也不是这样子，就是说他们能够像梦中显现，就是不实的法呈现一样，相对的现象当中能够升起来。所以说不能因为说他们显现了，所以说他们是真实的，也不能因为说他们是性空的，或者是现空这种无别的这个现象，所以我们说他们不应该显现，先而不实，不实还能显，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这个就是其他的现象也是这样子，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是后面就是说得无我智者，是人为无有，或者是是人为稀有，这里面呢，就是说修行的这个男女，对于这个说无我的这种了悟，让他们不执着于自己的真实存在，他们了悟，他们的这种了悟无我的智慧，就是说，因为无我的智慧本身的这种证悟，而不会让他们变成说好像对法有一种的执着。对法有一种的怎么讲呢？自己有修行上面的某一种的功德，或者某一种这样子，有些了悟的话，不会因此而就是产生各种骄慢，或者是嗔恨，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各种情绪，鄙视别人这样子的，他们真正的还是知道像《金刚经》里面讲的一样，对，没有这个人相、我相、人相、寿者众生的相一样，没有，任何人，在了悟任何事的这种究竟上面是彻底的有了解的，所以说还有什么理由由这个高兴不高兴的各种情绪所捆绑呢？换一句话来讲的话，就是自己如果在修道当中，不论是修潜心、真心，任何时候禅修的时候也好，产生一些就是执着、骄慢这样子的话，就说明自己对空性的这些了悟是比较怎么讲粗浅的，所以这跟这个有关系的。当然，就是在这大家如果看那个麦婆仁波切的中论社这些的话，有很多的这个男权所权贫瘠铺路或男女。或者是就是使女这些各种的比喻，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就是跟执着有关的产生的种种的观念这些，所以如果你们就是有时间的话，自己可以去看这个部分，然后接下来的一个偈颂，内外无我所有，若尽灭无有。诸取即为灭，诸灭则生灭。所以这个，鸠摩罗什的有一个原因，就是说这里面就内外我所，尽灭无有故，受诸受即为灭，受灭则生灭。所以另外的就是取灭则生灭这样子的一个。内容，所以这个当中呢，就是说，对于内的这种执着无蕴的这个，以及外受的这个诸法，就是说，如果以此之为我所的这个首先是我们说的这个身见灭了以后呢，那一样的以此呢，可以逐渐的，就是灭除这个。欲取见取尽，戒尽取，我欲取，所以这些其他的这个无间当中的其他的取的这些取这些见的这种的习性，所以这个内容呢，我们这样讲吧，就是说，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在轮回当中呢，就是一个是运本身有内在，或者是就是组成我们身心的这个全部。的这个部分的蕴，以及外在的色蕴，就是说，物质界的外在物质这种身外的一些现象。所以说这些呢，有时候就外在的这个呢，我们并没有把它们当做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的这种的外在的这些物质现象。有时候我们讲到我的时候，不会想到说是，就是外在的物质嘛。但是如果这是应该这样讲吧，因为有时候就我们所说的我的时候，这个我所的这个概念就是扩大了以后，可能就是我的这个概念也很不同。比如说你，一般来讲的话，好像首先是这个身体，然后可以变成进一步到说，你住的地方，然后再进一步的我可以变成你所在的这个乡区县城什么这种省或者是国家。然后就是自己更进一步大的来讲的话，好像就是地球，或者是说这更大一部分来讲的话，外面好像还有外在的这种接触的话，就觉得哦，太阳系是我们，银河系是我们啊，或者是有这样的一种我的拓展的一个可能。但是这些我们就不讲了，就是主要是说，不论是身心的这个我。还有身心之外的这个我，这种的上面呢，首先我们会把身心，就是主要是身心之外的人，大部分并不会认为是我这样子的一种，那个主要是我所的那个概念含摄的。但是因为这些，就是重置的或者是错置的这种的一些概念呢，就是，我们这个就是之前我们十二因缘里面讲的内在的。这个五蕴当作我，然后 就是运体一些色法的这种运体也当主作是我所的这种的状态，以后呢，这个是轮回的这种的根，无明爱取这个烦恼的这个来源呢，就是因为我们认为有这个身心的一个真实，或者是说身心的一和我的这个概念呢就合并，或者是被主宰这样子的一个原因呢，这个就是说真实某一种的真实的存在和执着，真实的这种对象的一种的执着吧。所以说我们相信我和我所拥有的这个事物是真实存在的时候，那当然接下来的这个想法呢就是说我们觉得就是我们有喜好，我们有很多种的根据过去的业和习性呢就会产生很多造作分别，所以这时候呢我们觉得有些事物是好的，暂时好的，在特定的时候又是不好的，有些就是人也好，其他的现象，有些是令我们欢喜的，有些是我们厌恶的或者厌恶的，所以说我们的这个贪嗔的这种内在的五蕴当中，就是说各种感情的这些就是机制呢能够发挥这些作用，所以随着这个拒绝接受或者是忽略的那种喜欢不喜欢讨厌嗔恨种种的一些情绪，这样起来的时候我们称之为烦恼嘛，所以这些烦恼的驱使下，我们所追求的这些希望渴望得到的得不到的时候产生各种期许，不想要的事物去面对的时候又产生这种很多负面的这种破坏性的情绪，所以我们人间来讲的话就是说爱别离苦，愿憎会苦，求不得苦，不欲离苦，所以这样子的一种感受，主要是我们对于这些取舍和自己心产生的贪嗔的这些烦恼的根源而产生的，所以我们想要就是要但就是去冲撞或者是去逃避，有些想要避免这些厌恶的事，或者是摧毁这种厌恶的事情，有些呢就是求之不得，又很痛苦这样子这些，所以简单来讲的话，这个就是我们造下业，造这种有漏的业行的这些业行的这种的行为机制一样的，就是所以我们在十二因缘当中，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业行和业里面有行和有的这种产生三界的轮回的有的这个部分，所以既然有了前面讲的无明爱取当中的这些，把身心当作我，身外东西当作我所，或者身体也可以当作我所，就是这些，以及由此这个就是假立的一个我的基础下，产生的各种喜好的这种的投射，像追随这些投射而造很多的业取舍这样子，然后产生这个轮回当中的苦不断的延续，所以在那个里面呢，我们就是讲到七种的苦嘛，就是七苦里面就是七种之七支的这个苦，就是名色六入畜受生老死，爱这个爱没有的，就是畜受生老死，对。爱的话应该在烦恼里面嘛，爱取都在烦恼里面，所以这个取就是我们上面讲的这个生萨迦耶见，就是生见的这种的取呀，然后就是进我们这个里面就有一些是那种跟有些传统的这种的习惯，或者是一些外道的一些见解，就是遍及所知的一些后天养成的一种的我的身份的一些复杂的状态下而产生的很多的行为，所以这个跟这些也有关联的，所以这个取当中呢，就是说见取欲取借见借进取我欲取，就是这些部分，当然这个以前我们也很多次解释过这个内容，身就是身体的这个把它当作实有的那种的真实有的这种存在嘛。然后对于特定的一些见解呢，我们觉得有时候身可以舍，为了特定的这种见解舍，或者是说这些观念，就是如果见解错的话，有很多很坚持这些 就是佛法当中不是有说无智亦无得这样子，那有些人肯定接受不了这种，就是对于空性上面的一种了解，觉得什么都，可以是不实的，但是只有这种，要得的某一种的东西是真实的，要获得的那种的，或者是说，有神论里面来讲的话，如果说上帝，他是真实不虚的，其他都可以，就是是他的那种的造化，所以还有很多吧，就是接进去，我们不是有讲吗？就有些人特别注重某一种外在形式上面的仪式上面的东西，最后反而执着于那个仪式的东西，以后把它当做一种智力的那种真谛，就是说这些上面的是一种相的，这上面的一些种种的执着的这种方法。所以，那要脱离这些，当然之前讲的一样，就是那轮回是怎么样的？因为这些烦恼，因为有这些业行，导致这些痛苦的循环。这样子的话，那当然解脱来讲的话，就是我们说的了无人无我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能够破除这种真实存在的身份感的那种的我。所以那就是说，整个这种的机制呢就被终止，所以，所以一切这种启动十二因缘的这个来源呢，就是来源于我们就是深信有一个我，所以这个我如果就是窒息的话，烦恼也就窒息了，业也就窒息了，痛苦轮回里面的各种痛苦，也就是随之就是消解了，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就是说，好像看起来轮回当中的流转呢，就是好像身不由己，事实上都是自己造的。可以自己直面 解脱的话，我们从这种无我的为主的这个修行，人无我，尤其是人无我的这种无蕴，空。无蕴，无我的这种的无蕴中呢，这没有并没有我的这种的修行呢，可以圆满了以后呢，就是像获得这个罗汉的有余涅槃，或者是罗汉他们就活着的时候是有余的这种的色身，还有这个有漏的无蕴嘛。当他们就是最后离世了以后呢，就是证得无余的这个涅槃。所以，这样我们以前解释了罗汉的四相四果，这个阿罗汉是就是在这里面的这种最高的这个成就 所以在菩萨道的修行当中呢，我们并没有因为就是仅仅了悟无我的智慧而这样去入寂静涅槃这样子，而是因为就是有不同的地方呢，菩萨发了广大的这种的愿。度济众生的一切的慈悲的这种的发心和，希望能够就是救度众生而进一步了解，就是因为广大的这种的慈悲以及了解现象，法一切，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我所和这些心一切根本上面，就是一切法的这种除了找我的这种空无这种实存的以外，还有就是对一切现象，包括轮回当中的，这些对度化或者是说帮助他们的一种的愿心呢，就是因为这个慈悲的这种引领，带领众生解脱的那种渴望以后呢，还是会就是因为尘缘再来的，所以一旦成就了无我的那种人无我的某一种这些了悟，这样子。在修行里面的话，就是断烦恼的层次上面不断在就是提高，人为、男为、定为、事法第一位这些上面呢，就是逐渐的成熟。这样以后呢，还会再一次因为乘着这个愿力或者是怎么样再一次投生，但是因为他们的境界的原因呢。就是因而在投生的时候，不会像一般的凡夫一样，就是受很多的这种的痛苦，造很多的业，这样子。所以我们就是说，人为、短为、暖为、顶为这些时候呢，也就有这种，就是不会堕入下三道的， 它是因为硬化的这个原因呢，它在这个特定的成长的一个类似于就是圆满质量的一些阶段，利他的一些这些时候呢，他们就是已经有了这种无我的某一部分的这种的了悟以后呢，他们并没有承受一般凡夫所那种的感受的各种存在的这种的痛苦啊。所以轮回不再是一种可怕的事情，因为他们是尘缘悲心这样子的一种的愿力，不愿而去的。所以说，甚至说就是说他们是以前我们讲的菩萨道的修行的人，或者发了菩萨愿以及成就了某一种的这些功德的人呢，就是说就是轮回对他们来讲也不舍轮回，因为慈悲，然后因为智慧呢不。就是说证悟无我的这种智慧呢，所以并不染于这种的轮回的烦恼业习这些上面，所以说对他们来讲是一种自在，一种的安乐，所以为众生就是行利益，所以在这个当中呢，并没有那种很大的情绪上的挫折呀，很多的这种失败感呀，或者是各种各样的恐惧呀，所以这些呢念头。因为了悟人我这样的一个关系呢，就并没有在这样子的人身上，就是有产生。所以说，当然就是说，最终要成佛。所以说，菩萨给予众生最大的利益帮助，这个当中呢，其实自己就是为了帮助别人。但是讲讲呢，过去诸佛菩萨发了广大的愿，当中为了饶益众生，自己首先成就了这种的一样的，就是。也是有发心说必须证得辩知，佛果，所以证得佛果的话呢，了悟法无我就很重要。所以这些主题呢，就是我们在其他的里面也讲过，所以跟这个有关系的，就是接下来的内容。所以这个就是我在念另外的这几颂：业烦恼灭故，名之为解脱。业烦恼非实，入空悉落灭。这个常常我们就是尊者他们在应用，我们可能常常有些人听课的时候也知道，就是这个部分的内容。所以这里面呢，主要是有几个重点。所以说，我们所说的解脱，事实上面就是业和烦恼。我们刚才讲到的，就是造的各种的业，因为产生贪嗔的这种原因，贪嗔的这些原因的，就是因为有无明，因为有这种的爱取，所以这种的烦恼。所以如果是因为人我的这种的了解，以及了解到这些现象当中并没有真实的这种的存在一切现象，这样子的话，我们的这种烦恼产生的根源，无明以及。就是各种就是八法世间八法一样就形成的这些业行的这些都能够就是灭除，所以这个就叫解脱。解脱并不是好像就是说怎么讲呢，就是外在的一种的我们要去他方世界才叫解脱呀，或者是说好像就是一个普通的人加冕啊升官啊，就是有就是头上有宝冠啊，就是那种。或者是说，你要变成很不一样的人才叫，就是你自己觉得以前我是个凡夫，那我可能，就是这一辈子是没有希望的，只有来生到一个很就是圆满的这些世界当中才有可能，那也这些变化也有可能的，但是就是在今生今世，就是前半生是一种烦恼之身，这样子，但是后半生呢，就是获得解脱。就是解脱，你外心上面是人身肉身，你看不出来他有没有解脱内心当中，所以这个主要是解脱是有关于心的嘛，所以其实你不需要换这个色身来解脱，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在这个当中呢，就是说，解脱的障碍，一个是执着，真实实有嘛，这个我们一直在讲，因为这个是最大的问题，我们平时的时候就是说如果不分析当然会觉得实有的那种倾向性比较重，即便是有分析的话还是会有 那种的，所以这个上面也有这种信心很足的人的话，就觉得启发很大啊。这一件事情其实是震撼的人生的，震撼世界的这个信息消息啊，说原来这一切都是就是显而无实的，如同梦中的显现。没有那种震撼的话，说遍了就是其实心里面还是不动的，也是还是那种。执着很深，所以这个执着实有是首先第一个要就是解决的，或者说要破除的。然后第二一个呢，就是即便是人是理解了说，不应该执着实有，其实没有实有，但是对于这些现象呢，对他们的一种的执着，即便它不是真的，即便是梦境般的这种的真这种的现象，但是对他们还是很有这种习性上面的一种强烈的执着，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说，烦恼障所知障这些里面的这些产生的时候，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使我们就是执着这些相，即便不实的这个相呢，我们还是很执着。所以，这个是第二种的这种执着需要就是解决。所以，在这个大家如果就是以前我们讲《金刚经》的时候，有这种方面的就是讲了很多有关于相方面的。所以，另外一个执着呢，就是认为有相的执着是不好的，所以一直试图去断实有相的执着，所以对这个的一种执着很强。我一直在努力，其实。像这些是虚假的，本身你破除就可以了。但是人很卖力的想说，我正在破除实有相，所以把它变成一种执着，好像破相的、破实有、破相这一种就变成了一种，好像就是真实的。所以就是说，就是变成第三层的那种的，就是执着。所以另外一个就是对于。说啊，原来没有什么可破的，这个才是真的，所以又对无实又执着的，所以就是执这种的实执空执上面这个空的这种的方面，第四个就是这些有的。所以说，如果一个人能够远离这些种种的这些执着的，就是这个要自己去细微的去观察，不然的话人会。就一层一层的心灵的那个层次上面的执着是比较复杂的，所以说，不是这个执着就是落入那个执着，不是这个戏论就是落入那个戏论，就是这种的，所以说，那就是这个叫远离一切戏论的时候，就说应该了解到说，无缘的这个，我们不是说三书生里面就是发心书生、无缘书生、回向的这种书生。所以当中的这种无缘，无分别智离系，不再是一个心灵的游戏，不再是一个如果我们所说，只是说或者只是就是做一些逻辑分析和思考的话，其实还是在戏论当中。所以如果一些不同的宗派当中做这些辩驳啊，时候很重要的就是说要破其他人的观念。然后要立自己的观念，然后破其他人的这个就是，就辩解，所以这样子呢，就是种种的吧，就是断这种的辩解，对别人的这种攻击性的那种的辩解，都要断这个断除这些嘛，所以这样的能够安立自己，所以这些一切都没有离开这个，不论是你阴明学的再好，或者是这些的话，其实事实上面。它就是过程当中的一个方法而已，它不是究竟的东西，所以说也要了解这个。然后，如果我们很多人觉得，那我要事物的细节上面去把握呀，学相关庄严论啊，或者是其他的句式呀，怎么样，我就努力的去学习。那这样子，在那些事物的枝末细节上面的话，这样那样的去研究的话，还是在这个细论的那种的层次上面的危险性很大的。所以说。所以说这些戏论，对于相的这个戏论，对于实有的戏论，这些都是，就是从佛教的究竟的角度来讲，我们有时候说一种分别念，或者是说甚至有一种邪慧，就是不是真正的这种，智慧， 所以对于因相种种的这些原因对法和这种法相这些上面的执着，所以我们就是修行的时候不执着事有，不执着这个因相，不执着断相，不执着空无这些或者是无实的这些执着，所以这个上面呢就是我们的主要的目标，就是了解这些很重要是。关键点就是算是一些关键点，所以我们因为这一部分可能大家需要稍稍的再进一步去思索一下，这样子我们大概做3分钟的安住，然后差不多就结束。大家放松啊，五次五念当中安住。我念一个啪，然后大家稍稍放松，心里面就慈父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嗯，扎西德勒，祝大家吉祥。